我也想入手高股息，不过台股冲好高，会不会拿了股息反而赔价差呢？
投资高股息，你需要 Pro 级的选择，00929姐妹基金，富华台湾科技高股息基金是升级版的高股息，经理人挑选具获利成长性的高股息股票，相较 ETF 一年换股一到两次，主动操作能因应行情及时调整持股水位，同时网罗全产业转机黑马股，增加股息收入与资本利得机会哦。
真的不错哎，如果已经有 ETF 再搭配主动操作基金，自主现金流，而且发行价只要10元，4月22日开始募集缴款，详情请看资讯栏。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以上广告由富华投信赞助播出。欢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
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我跟大家讲，这是录第二次。我今天先讲，因为凯莉她现在就是想睡觉，然后头脑不清楚，她就是把。所以怪在自己是什么时差加孕妇，我就觉得他就是自己本身头脑都不清楚，不要只怪怀孕，怀孕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不是因为我们刚刚开头讲了5分钟，我就觉得我自己讲的好乱了，然后看就说哪很乱，这不就我们平常的样子吗？
对啊，是你自己头脑在乱啊，
因为我就还有时差，我就是乱睡，
我们回来一个礼拜
我就乱睡，而且因为回来一个礼拜我觉得大家都很累，所以我跟 Ken 都不想上班，我们没有约任何录音。
其实我们这里我们认真的休了一个礼拜，
其实大家都还有在工作中，我们两个没有录音，大家都很多事。
可是我在家自己有剪那个我的 vlog 嘛，我 vlog 剪出来了，
yeah, I know,
可是就是
你很棒，
真认真一个礼拜没有进录音室。
所以我跟你说，一个礼拜没有进录音室的坏处就是我会一直乱睡觉。然后我想说我累了就睡嘛。
对，正常来说大部分的孕妇是这样。
对对，累了就睡。可是因为我下午有时候睡就是会变美国半夜，然后就睡到不省人事。然后晚上又睡不着，然后我老公他们一直打呼，我就觉得很吵，因为他也在调时差。反正 anyway 就是时间很乱。
因为他的工作时间也不太正常，对不对？
没有，他有在调，他有在调，
他
就白天硬撑，他就白天跟大家一样嘛，白天硬撑，晚上再睡。可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硬撑，然后我也觉得不应该
硬撑，就是跟着你的身体走。
对，然后就是到现在，
可是你的身体就是一直只能让你睡2个小时起床。
对，我就一直2-3小时起床，2-3小时起床，然后就一直这样，好不舒服哦，
这很苦哎。你提早开始喂奶了，
我不要啊，
喂奶的人生就是这样子、啊。
没有，我现在就觉得女生怀孕10个月，接下来小孩生出来10个月，我就没有要管。
这对吗？你要负一下你的社会责任吧。
不用吧，不就换我老公吗？我就10个月都不管，都给他，他应该做到。我觉得他可以，
我觉得他可以，
我觉得他可以，
因为他晚上是不用睡觉的人。
对，没错，
他就把他当成玩扑克的感觉。
对，没错，我觉得我已经计划好了，就是这样。
好了，刚刚说到社会责任，
哦，对，讲到社会责任，因为最近就是这2-3天，因为台湾发生很多事情嘛，从之前什么黄子佼啊，然后地震啊，又有很多救灾文，还有什么统神又失言，然后苗博雅就是教化他什么之类，所以大家就有点吵成一团。因为我一直觉得不太干我们的事，因为我们其实没讲什么。
而且我们黄子佼从去年就开始谴责了。
对，我们去年就开始谴责，我那时候谴责他，
而且炎亚纶我们也一直在 make fun of him。
对啊，所以我想说这个应该不太干我们事情吧、
啊、
就是我们算是很早就很在意这个议题，结果我发现很多人就传私讯跟我讲说，就是你们有点被扫到台风尾，就有人在骂你们。
yeah, 也有人传给 我
最近要骂我们什么，我们最近好 peace 哦。
对，
我们 peace 到不行。就我看了一下，好，就是一些原本就很讨厌我的比较偏极端的某政党粉专，好，某政党支持者支持者极端支持者，就开始拿我们可能两年前我们访过馆长吧，
对，差不多，
那时候访的蛮开心的啊。
对啊，
然后讲里面有我们有跟他讨论到说，大家会讨论网红的社会责任在哪里，那你觉得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然后有些人怎么看，我们就在讨论这个议题。
而且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跟馆长，因为那时候我正在读一本书叫做如果尼采是一只独角鲸，你知道 if Nietzsche was a narwhal， 就是这本书就是一本很哲学然后又有点有趣的书，然后让你试图理解尼采嘛、
okay.
然后我就觉得里面有一些 concept 很有趣，因为尼采的道德观非常有趣，他就是说 他先说什么、上帝已死嘛，然后我今天有看了一下，然后他有一个超人论，说那个是因为上帝已死，人要靠自己，然后人要把潜能激发出来，这些人就变成超人嘛。可是后来他的超人论被纳粹拿去乱用，断章取义，所以就导致了纳粹的兴起，因为他们说我们德国德意志 日耳曼民族才是最强、哦、对对对。还有他另外一个东西是他的道德观蛮奇妙的，他就是说道德观这个东西是弱者强加在强者身上，所以才能把他们附属住，所以大家才可以一样
的。好，总而言之呢，反正就有一些原本就讨厌我们的粉专，然后就把我们两年前访馆长的那一段拿出来断章取义，说我们就是觉得网红不需要负任何社会责任，
这什么偷换概念啊。
然后我跟你说这些我都不 care， 我都不 care、哦、因为他们本来就讨厌我们，而且就是不重要、啊、就是随便你们讲，反正你最有社会责任，你断章取义你最有社会责任，
对，你们永远都是对的
啊，对啊对啊。然后就觉得莫名其妙。 OK， 直到有，因为很多人会去转嘛、嗯、然后有一个人转，他说这是什么百毒果，不知道在干嘛，两个主持人或是馆长什么一个蠢一个坏都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想谁蠢谁坏？
对啊，到底
谁蠢？我就觉得他在说我，而且那个上下文，
你觉得你绝对不，你觉得你不是坏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他要么在说馆长或你很坏，我觉得他就在
蠢就是 default 就是你就对了。
对，然后那个我就有点走心，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要这样侮辱我？
居然你会这样子走心？
其他我都不在意，
你居然是看到这种
随便你们掉下去。
你看到这种东西是走心的，是这种。
其实我觉得很好笑啦，然后我也可以理解，就是我觉得最近我身边也蛮多朋友都开始觉得。啊，网红难道没有社会责任吗？因为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很习惯说啊，艺人就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所以他们都要做很多公益，你记得吗？小时候大家都会这样觉得嘛、yeah. 对不对？然后艺人也很乐于表现出这样的形象，
对啊，
我那时候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可是越长越大就觉得其实也蛮假的。
怎么说？
就是变成就是大家很多艺人你可能赚到很多钱，因为他们
情绪勒索的概念吗？
也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就做很多公益，然后也不知道是真的假，一定有人是真心的、嗯、但有的就是感觉有点表面。嗯，然后演艺圈里面有很多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找了一个美国的案例晚一点跟大家分享、嗯、好，最近美国闹很大，我就在想大家一定会紧张说网红到底有没有社会责任，我觉得一定有。嗯，可是到底是谁定义你的社会责任到哪里？然后因为常常就是大家开始讲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我讲阿嬷什么我要生小孩因为阿嬷死了什么生回来、嗯、也很多人拿这句话骂我说我很没水准、嗯、什么没有社会责任因为你就是不懂得伦理所以我意思是社会责任就会变得随便你，对，
就是你自己觉得重要的东西你就拿出来说你没有负责任，
对，因为我没有讲到你想讲的话，
对，
可是我必须要说，虽然我们都这样子觉得这句话就是很情绪勒索，但我认为我跟 Ken 都算是偏向蛮有
社会责任的人，
我们自己，我自己这样觉得，你自己讲会不会不好意思？
其实我觉得认识我们的人，就是真实世界认识我们的人都会觉得
我们看起来好像没有在负责，但我觉得我们算有、欸、
对啊，不管是跟我们录过音的人或者跟我们有互动过的人，甚至是就是还有我们的朋友都觉得 we're good people
啊，自己说
我认真觉得我是 good people 啊，
你不坏，
对啊，我不是坏人啊，
那你蠢吗？
我也不蠢，
那所以到底在讲谁？真的超介意烦哦
对啊，我就觉得说这些人 they don't even know us man、like、
对啊，其实
就是所以那些人我现在开始觉得说呀，那些我看
没有那么在意了，
对，
对，
因为原本我还想说哎、欸，要不要去翠上面回一下说 why，
不要啦，
我宁愿去抱着勒啊，就我心情会好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听众也不要太在意，因为我知道有的听众传给我们是因为他们很希望我们可以为自己发声，
对对对，
所以
就我们其实已经过了那个时段了，我们可能两年前会就是
说啊，
我们会拿个10万出来请那些人出来跟我们聊天，现在我们那个10万我们留着我们出国出差因为现在可以出国了大概是这样吧，
对
But,
好啦，那个说到社会责任，好，我们最近百灵果，如果你有在关注我们 YouTube 的话就知道我们在做一个新的节目叫给约
给约吗？对啊，我们这不是社会责任吗？
约会实境秀，
我们要增进台湾的生育率。
我希望大家都开心，没有给约不是为了生育啦，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有炮打，也没有啦。所以欢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就可以上 YouTube 看我们的制作人黑手剪得非常辛苦，也剪得很用心。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很多时候，因为大部分人是素人。所以有时候现场啊什么，我跟 Ken 经验也不足，所以不一定每次都很炸，也不一定每次都很色，大家不用紧张。
对
对，然后欢迎大家，好，有很多种风格，然后欢迎大家到给约妈的这个 IG 上面可以去报名，然后提供我们的资讯、嗯。然后另外我要跟你说，黑手做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来宾不好找、嗯，因为我们现在给约才出两集嘛，然后那两集一定大家都会，我们一定会放一些比较劲爆的，所以有些人都觉得是不是一定要那样才可以上，所以来宾。不好找，其实真的不用那样才能上，也是有一些什么配音员这种，就是
比较低调一点，
对，比较低调，其实什么风格都可以。他压力大到他现在不是单身吗？黑总，他去滑交友软体， 然后我跟你说他滑交友软体，
你怎么知道他跟你讲的？
他跟我讲他去滑交友软体，然后他看到有些人交友软体上有时候会放照片或是资讯上会跟百灵果有关，他就觉得诶这应该是听众，他就会去跟人家聊天。然后就有听众就说你是不是在找给月的来宾啊？
黑松你好辛苦哦，
他是
Oh my god，
你会有点心疼。
对啊，你压力这么大哦。
我觉得这，而且就有一个很尴尬的点是，你看他现在是个节目制作人，虽然这节目还没有爆红啦，但再怎么说百灵果也算有一点知名度，那如果他真的喜欢，这样会不会有权势的问题？
啊，你权势来宾哦，好炫，
所以他都要很小心。哦，我觉得很好笑啊！欢迎大家支持我们的新节目，我们还在尝试当中。那当然就是就是一般周二夜也欢迎大家来支持我们，就这样，每个礼拜二8点到9点。OK， 好。
那 Let's start with our first news， 这跟越南有关哈。A Vietnamese court sentenced one of the world's wealthiest women to be executed after the country's biggest ever fraud trial.
世界上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在这个一场越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诈骗审判中呢，被越南法院判处死刑。
The lifestyle of Vietnam's rich elite was exposed during the devastating trial of Ho Chi Minh City that convicted Chu Mai Lan of stripping the country's biggest bank huge sum of money in a scam worth $44 billion.
在胡志明举办的这一场大型的审判中哦，一样暴露了越南非常富贵的经营生活方式。那法院就裁定张美兰这个人呢，对银行诈骗了该国史上最高的总额440亿美元。
好，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女性叫做张
美
兰。
我刚才一直看是张兰吗？
没有，张美兰。那她其实是越南的首富，女首富，所以真的是非常有钱。那她也是越南的万盛发集团的董事长。那她在11号的时候被这个越南的法院判处死刑。那胡志明市的人民法官表示，就是因为她贿赂嘛，然后违反银行规定，然后挪用公款，然后被定罪。那因为这次金额实在大到非常夸张，所以他直接被判死刑。就算说这个张美兰他赚很多钱，然后做了很多社会公益，捐了很多钱，参与了很多医疗活动，可是他也是做了非常大的坏事，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会判这个事情。那我跟大家讲一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好了，因为我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强，这个女生真的很强。她在11年内，就是她从2012年到2022年间，她非法的控制了西贡股份商业银行，就是英文是 SCB 这间银行。她又利用上千个幽灵公司还有那个政府官员，然后来帮忙她把这些钱从银行里面弄出来，所以是用透过非法贷款给自己的这上千个银行。这金额其实有点 fluctuate 啦，因为有些人说可能只有就是 10 billion 差不多100亿嘛，那有些人说可能金额上到 44 billion 就是440亿左右。可是这些钱目前法院判完以后，他们是说这个440亿里面基本上有270亿美金的钱是无法追回，因为就不知道跑哪里去，
欸，很多欸。
而且大家要知道，我直接说44 billion 对越南的经济来说这是多大，这是他们 10% 的 GDP 哦，越南的 GDP 10% 就这样被他给洗掉，这很恐怖。
哇，这等于是台湾假设一样的比例的话，就是
我不知道台湾 GDP
比台积电还 I don't know， 比例上
是大很多，所以这正常大家想说哦，可能就是在美国或中国发生吧。这种金额居然在越南大家觉得是 developing country， 你知道，就东南亚国家发生，所以他觉得非常扯。那这个案子之大，光是开庭的文件重量就有6吨，六吨光纸哦，
怎么可能有人看得完啊？
然后法院因为很怕有人去，因为这个牵扯太多人了嘛，因为金额又很大，他们怕有人去那个把文件带走啊，或有人放火，所以他们在储存这个特别文件的地方呢，就另外安装了监视系统跟消防系统，就以防事情发生。你不觉得超扯的吗？超扯的。而且就是以世界，我不要说东南亚或越南这些国家，我们以世界史上最大的银行诈欺案来说，这个绝对是最大的。因为最近另外一个很大的是 Sam Bankman-Fried， 就是我们常常聊的那个 FTX， 就是加密货币的创办人，那时候偷超多钱，每个人听了都觉得 What the fuck。 你知道他偷多少钱吗？
多少？
11 billion， 所以才110亿，不是才啦，跟这个440他是他4倍耶。 Yeah. 4倍耶
，Yeah，
好，然后 Bernie Madoff， 然后就是大家史上最大的那个庞氏骗局，就是你记得吧？
但很小的时候吧
，Bernie 没有啦，
没有吗？
这2008年呐、啊， oh, 很小， shit. 不过跟现在比哦，也快15年了。
对啊，那时候我大学，那不是很小吗？
好吧，
对啊，
我们老了，对不起。
对啊，
好，那时候那金额也很大，可是差不多算下来可能 $1.2 billion，
OK，
所以差不多12亿美金左右。然后甚至是我们在电影上看过的华尔街之狼、嗯、哦，那个主角他也诈骗他客户差不多2亿美金左右。
OK，
所以相较之下，张美兰这个数字 $44 billion 440亿，非常非常的扯，而且这个案子对越南的经济影响超大，
因为是10%GDP 啊，
10%GDP 就这样消失，而且很多人钱存在里面。我这边还没有查到非常细的资料，因为比较少西方媒体在讲越南的东西，这边如果有越南金融相关专业的人、yeah. 如果我讲错的话麻烦跟我讲，就是好像越南的银行这边并没有对存户的保障有做一些保护，你知道大部有一些银行都会
有
一些有
存、啊、
对存保，然后可能有一个上限金额嘛、yeah. 而越南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没有很完整，所以这件事情会影响说接下来越南可能就要做大型的金融改革。
Okay.
而且这案子牵扯超多人，光是涉案人就超过2400位，所以需要多少律师来帮他们处理这些事情，他们用了超过200个律师来处理这个事情，光是张美兰自己一个人就用了5个律师，
感觉不够啊，那个纸根本看不完。
然后同案被告就是 co-accused、哦、有85个人
哦，才85个，
就被告嘛，被告、嗯、那这些85个人里面有谁呢？有就是那个银行的高层、嗯、然后连越南的国家银行，就是越南的央行里面也有人被抓出来。
OK，
越南的政府监察局也有人，还有越南的国家审计部门都有人被抓出来。那这85个 co-defendant 里面其实有很多是外国人，像是有加拿大人、嗯、也有不少中国人，因为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张美兰其实是越南华裔、
oh, okay. 哦、
那他妈妈是中国人，是从广东那边过来的样子，所以里面银行高层也有蛮多中国人、
嗯、
所以这个位置这个案子其实跟以前的 Bernie Madoff
有点像，
有点像。好，那张美兰是谁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她一开始只是跟妈妈在那个市场里面一起卖化妆品而已，可是后来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越南其实是共产国家嘛，不过他们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开始经济改革，然后市场开放、嗯、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从事土地房地产的事业，然后他从那边开始赚到钱，所以他90年代开始他就有许多大型的 hotel 啊餐厅啊，然后2011年的时候张美兰开始变成知名的商业人士。那不知道为什么他那时候拿到一些钱哦，他把3间资金短缺的银行合并起来，那变成西贡商业银行。可是呢这边问题来了，问题来了，越南的法律有规定在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间银行的持股是不能超过 5%好、哦，不能超过5%、
okay.
就是以防有人就是控制这些银行或者是图利一些事情。
可是听起来张美兰就是控制这些银行了。
Exactly， 他到底怎么做到的呢？我刚刚有说到他旗下不是有数千间幽灵公司吗、
yeah.
所以他就透过这些空壳公司还有其他代理人然后去买这些银行的股份嘛、
oh.
所以到最后他 control 差不多 90% 或超过 90% 西贡商业银行就是 SCB的银行的股份，然后再把自己的人安插进去这个银行里面，然后他把这些高层有没有都是自己人嘛，那他又给他们高薪、嗯、每个月的薪水差不多1万到2万美金。
哦，那样蛮多，以越南来说应该算
非常，以越南来说
你
过得非常，
没有啦，以台湾来说也非
常
高，
也非
常
多，对 啊,
对啊，
就是一个月赚30到60万、
yeah.
不等，所以这非常的高。这段时间里面他们就用贷款的方式有没有把钱从这个银行里面洗出来。
哦，哇，可以这样洗哦，
就洗了44 billion。 可是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很多人知道， 那他怎么掩盖呢？他就是贿赂了、嗯国家的那个像越南央行啊还有国家的审计部门的人员这样。
可这样他也是很清楚知道要贿赂谁耶。
Well,
yeah,
yeah,
I mean, 好吧。
Yeah,
就分清楚，就大家都有分到根就有机会。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张美兰的丈夫好像也是香港人，所以有人说就是丈夫也有帮忙他处理一些资金上面的事情就对了。
Okay.
那 当地，我看了一些当地人的一些 YouTube 哈、嗯，然后他们那边的
人、哦、当地人 YouTube 会用英文讲，
对，那个很酷，那是一个反正移民律师啦，
哦 ，OK，
就是帮助那个西方的有钱人退休之后想要搬去越南的那种，啊、他说帮你把公司进来，可以帮你处理在地的那种法务问题，或者你想移民到越南的话，
哦、
我可以帮你处理。
Okay,
我觉得超酷，
英文很清楚，这样
就英文非常好、哦，只是他就是常常会用跳的方式跳到镜头里面说。And this is what she did. 那就有点 corny. 不过他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律师他就讲说，当地人都在觉得说，因为这个金额实在是太大了，对越南来说，就是没有人会敢想象可以从国家把这么多钱给洗出去。
Yeah.
所以不太可能是张美兰跟她自己老公想出来做这件事情的。
Okay.
能够想到这种金额跟这么复杂的诈欺手段的人，不可能之前在别的地方有做过，
就很有
这个搞不好后面有集团之类的，不太可能是张美兰两个。
对啊，因为这金额真的很大。
因为张美兰其实有很多次的机会是可以放弃越南国籍的，可是她没有做。
Okay.
而且她曾经要试图离开越南也没有离开。她还有一次她在海外的存款现金呢、哦、有超过20亿美金，她那时候明明就可以逃出去了。
对啊，
可是她没有。他最后还是选择回到
越南。所以他是被集团控制，这是有证据的吗？
不，这是我刚刚有讲，我刚先说了阴谋论嘛。
哦，这一段是阴谋论，
这一段是阴谋论，就是当地的人的阴谋论。
OK，
所以就觉得后面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因为你看他里面有这么多钱，现在是追不回来，就是这些钱追不回来跑到哪里去？因为理论上，如果他只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然后贷款给自己公司去买房地产的话，都是实体的东西啊，钱是理论上找得到的嘛。嗯，那消失的那些 27 billion 270亿美金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阴谋论好合理哦，
对吧？对吧？而且现在很多受害者都是银行的投资人啊，或者是顾客啊，所以大家都讲说，干到底怎么办？所以很多人现在都会在他拥有的一些大楼啊或银行
去抗议，
外面抗议。对，那中国网友看到这个新闻以后，他们大部分都在网络上说。哎，恒大集团的许家印怎么还没有被判死刑？因为恒大大家也知道嘛，中国最近房地产非常的差，然后金融要连爆弹很多嘛、嗯、那其实很多就是从恒大集团开始的、嗯、然后好像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后续。
不过判死刑真的是蛮严重的，
判死刑真的是很严重、
啊、
其实越南真的是，越南是会判死刑的，可是都是比较严重一点的人物或者是官员贿赂这种才会判死刑、
okay.
所以在针对一个商人判死刑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是虽然是判了死刑，大家要知道就是越南的法律是相对的是有弹性的，就是你被判了死刑对不对，是因为现在张美兰还是 plea innocent， 就是她觉得自己是无罪，
嗯，
所以法院是希望她可以说我自己有罪，然后把那些钱这样的钱帮国家给追回来，那、
哦、
可能可以
就认罪协商，
对，认罪之后可能可以把死刑变成无期徒刑之类的，
可以这样，就有机会，
对对对，有
机会，
有机会、
okay.
因为就是相对有弹性嘛，因为越南其实这过去8年他们有一个反贪腐的行动叫做熔炉，英文叫做、嗯、Burning Furnace， 就是他们的这个国家正在抓的，所以有数百名政府高官啊还有知名商界的领袖都被迫下台或被抓。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银行就是感觉好像很缜密，但其实要瞎的时候只要你有方法也很瞎、嗯、为什么讲到这件事呢？因为大谷祥平最近的调查有新的进展、嗯、好，那大家都知道大谷祥平就是现在在美国道奇队非常非常红的一个日本的球星，
对对对，
那他以前大家以前很喜欢把他们想象成 CP 的，他最重要的好朋友跟翻译叫做水原一平，哈，水原他就是被爆料出他其实一直有在牵赌。那这件事情很麻烦，就是如果美国职棒球员你如果牵涉到牵赌，而且在加州这个不管是线上牵赌还是这个就算有些地方是合法的可以赌博在线上，可是加州是违法的，会变得非常非常严重，因为你球员就是不能参与这些东西、
啊啊、
所以大家就说，但他到底大谷祥平知不知情？因为如果你知情，你可能就是有点像是共犯。
对啊，对啊，
如果你知情，好，现在这个调查局出来哈，有一个 complaint， 就应该算是起诉书，上面说他认定大谷祥平是被害人，就是他是完全不知情的。啊，那细节我等一下就目前有细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不过原本当初爆出来说他这个一开始说他窃取大谷祥平的这些钱拿去牵赌的金额大概是 450万美元啊，突然变得好少。
对，我觉得这几百万美金
都有，我现在想好还好，这不值得分享了。好，大概1亿多左右的台币哈、嗯，结果后来发现其实不止这样，而是惊人的1600万美元，大概5亿台币。对，谢谢，谢谢你做这个效果。
不是1000，因为个人呢、欸，个人
对个人个人
个人去赌，这很多钱、欸。
说的也是这个个人呢、欸，
而且是赌博哎、欸。嗯
对，
你干嘛赌掉那么多钱？
哎、啊，等一下我跟你讲。所以水源他现在是被这个诈欺罪起诉。好，那根据这个起诉书里面大概有资料是说，他大概2021年就开始接触到博弈公司，然后就一直赌，一直赌，一直赌，然后每天最多会下注20几次，然后单次金额好，每一次你要下多少？可能10万美元到16万美元，所以大概300多万台币一次。
一次哦，那每天会十几次哦。
也不一定嘛，有时候很多，有时候可能没有。
哎、
就是
欸，我想到，突然想到，对不起，我要打断你，神父，你记得吗？我们去新加坡，我们去赌场金沙玩的时候，有一个大叔，有个大叔，他的筹码的颜色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玩花旗骰，有没有？ Yeah. 然后我就一直赢嘛，一直赢。那个大叔心情就很好，那跟我们就是微笑之类，没有，他没有聊天，他给我们微笑。后来旁边有一个也是常客的，跟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聊天说，哎、欸，你刚刚帮他赢了好几万。新加坡币
哦，难怪他这么
爽，就基本上好几万，就是好几万美金了耶。
哦，是吗？
对，新加坡币跟美金快要差，新加坡币超25啦，25。
哦，难怪一直对你微笑。
然后他就说，那个旁边那个人跟我说，那个大叔是赌场常客，他每天都会来，每天都是玩几十万新加坡币耶。
哇，
我就觉得对不对？我们的我你老公神父，我们听了脑袋差点爆掉。我们拿300块新加坡币，他那边玩的那手在那边抖，每天玩几十万。因为那时候我试图学着他下注，因为他几乎每个都有放嘛，
运很旺。
对，
可是我觉得在赌场赌跟一定还是有差，因为赌场你要先
对对对对对
你要先换筹码，
对，你会看到实体的，
对，所以会有感觉。
对，线上超无感的，
线上超可怕，尤其是很多千赌那个地下主头都是用喊的。
哦，
那大股是否知情呢？现在目前调查出来是说，因为当初大股到了美国是完全不懂日文的啊、，sorry， 完全不懂英文的，所以不管是什么。办什么账户啊还是什么东西全部都是跟着水源一起，然后所有的 access、哦、所有的 access 都是透过他的翻译
哦，所以他有办法去进入他的账户，
他有办法直接进入他的账户、哦、而且是大股的私人账户，就是他的薪资账户哦、
Shit、
是直接水源可以进去。然后再来是媒体上来讲说，包括大股的财务顾问啊会计师都没有权利过问那个账户的金流，就只有水源可以。银行这么好骗，然后再来就是大股，他赚到，因为他从水源从2021年开始赌，现在已经今年年初爆出来，
对，
他这3年来都没有在看自己的银行账户吗？
他似乎是不是反正就刷信用卡，他自动有人付钱，他就 don't care。
我这钱要多少可以不看你的银行账户这么多年？
就年薪可能要几百万美金吧。
我
因为感觉大股也没有时间去花吧，
我不知道，可能他就是真的是很专心的在打棒球。我原本有一点不相信，想说他们是这么好朋友，多多少少应该会有点端倪，就是
对啊，
你会多少知道、啊。可是现在看完这起诉书，想呀，他可能真的是不知道、欸，
什么都不知道、啊。
然后美国银行也就这样，
因为如果在开户的时候，就是因为我
有可能授权都
对，以前我在加拿大开银行工作嘛，其实你在开户的时候，如果你是两个人一起开的话，另外一个人也是有权利。
Yeah.
就假设他们那时候，或者是给他 power of attorney，
有可能是直接给他授权嘛？
对，给他授权的话也是有机会。
所以水源是直接可以进行线上操作，去操作他的这个大股的私人账户、嗯。然后他因为也曾经在银行通话中啊，就是提供大股的个资啊，还假冒身份啊，所以这些都被起诉。
哦、oh, shit， 因为都有录音嘛，银行都有
yeah, yeah,、哦、而且不只是录音哦，还有他的手机都被扣了嘛，对不对？所以
哦、oh, man，
大股手机也有提供，就是看起来就是他真的搞不清楚状况，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水源的手机、
就是、
对，水源的手机有他跟主头的所有的讯息。你刚刚我看到一直，你看我贴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太有趣了，就是他跟主头的来来回回所有讯息。
好好好好，我看
非常非常长，而且我就简单、嗯、 就是给你看一点点。就是第一，我觉得主头非常有礼貌，就跟他说 Hey, I hope you're having a great day. 然后 I was just confirming that you received this money, right? 怎样怎样，你还需不需要you want me to wire more before I do? 什么什么，然后非常有礼貌，就是他跟他说，哎，你今天过得不错啊，我跟你确认一下，你有没有收到这个四万多块，应该就是水月赢前面赢的钱，你需不需要我转更多啊？啊，我看你现在还是在输钱呢，你再告诉我什么？
会不会是主头借钱给他？
都有，因为通常我自己是没有玩过地下组合，但是通常都是用喊的。
哦、
那你喊了以后，
你需要多少筹码？我给你。
对对对对，你要下多少？喊了以后喊喊喊，然后组头就要去把钱，因为组头应该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嘛，所以你下面的你要把你的钱就是要到，你才能往上缴，应该是类似这样。然后水源就说啊，我有收到啊，就是非常感谢啊 ，Thank you very much 啊，你不用再转更多给我，因为我又输了，哈哈 哈什么之类的。所以是他从2021年开始，一直到我记得我看到2024年年初都还有他们之间的讯息，然后前面都 very nice 哦，就是啊，比如说你可以。你看的时候其实会觉得蛮心疼的，因为你会一直看到前面他们都是很 nice 的，一直在那边互动，很棒很棒很棒，然后到2023年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水源就开始一直说怎么办，我完全停不下来，你可不可以再帮我加最后一次，可能帮组头帮他加 credit， 对不对？我发誓我父亲之前的债务之后呢，这一定是最后一次，
每次都说啊，这就是上瘾的人讲的话、啊、
对。然后2023年6月开始说啊，我现在有个麻烦，我可不可以要你帮我再加最后最后最后，他真的用了三次最后，这次是真的哦，是五次。然后组头就跟他说哦，搞定了，那其实你只要保证每个礼拜一呢，我都可以收到多少钱，其实你要多少 credit 我都可以给你，因为我知道你可以信赖什么之类，组头就回他这种话。到最后其实初试是2024年年初嘛，所以你看到2023年年底他们的互动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变质了，因为水源应该已经开始有点还不出来，或是资金有一些调动一些问题。因为你看他们前面有时候讯息还会说啊，银行不让我汇出这么多，让我去处理一下。然后到2023年年底的时候，其中一个组头就跟说，哎，一平哈，现在是星期五2点钟啊，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你都没有回我电话，我现在在 Newport Beach， 我看到大谷翔平在遛他的狗，我差点要去问他要怎么联络你，因为你都不回复我，请你立刻回复我的电话。
哇，这好恐怖哦，
对不对？
这好像有点在说接下来他的膝盖或手背可能会受伤之类的。
I don't know， 我就觉得哇靠，这看起来太可怕。就是，然后水源就会说、
哦、
啊，因为我在加密货币赔了很多钱啊，对不对？可不可以跟你谈个价格？我赌运动也都输得好惨哦，什么啊？我当然知道这都是我的错。然后组合就说，我知道你很忙，但你也要尊重我，我会为你冒险呢、欸，什么之类。就是你后面就开始发现他们关系钱还不出来就有问题。
对，前面都是麻吉麻吉嘛。
对。
哇！
我觉得看真的超酷，我刚就一直在看那个，我第一次看起诉书，因为全部都是
好酷。你在看起诉书哦，
我人生第一次打开起诉书看，
好屌、哦！
因为我就觉得哇，这些 text 也太酷了吧！这样 ，I know you're busy, but no need to show. You need to show some respect. I put my neck out here. Call me by tonight. I don't care what time or how late it is. 听起来超像黑道的，对不对？
就是黑道、啊，
黑道啊，就是黑道啊！
哇！
所以现在看起来，大谷应该是虽然他一定很烦，但看起来他就是完全被列为被害人。因为大家一定很多球迷最担心就是他被扯进
去，
然后就毁了。
去洛杉矶也蛮常在各个地方看到大谷的海报啊，对不对？还有图像啊。其实城市是很爱他， 大家球迷是很爱他的。这是
可是这是被最好的朋友背叛哎、欸，
这很难，我很
懂，对不对？这就像我之前跟你最常讨论怎么样我们彼此会坏掉，就会发现就是其实你是一个一直造谣抹黑我们的
其实我是那个账号
之类的，对对对，极端智者账号这样
怎么可能
对啊，怎么可能
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新闻，就是我过去这几个月都很常跟大家分享韩国的
罢工，
医生罢工的事情嘛、嗯、
看来你的食材没挑
我最近睡得比较不好，那个婴儿半夜现在会一直起来了
哦、oh, 不是睡过夜了吗？
没有没有，他一直没睡过夜，可是他可以睡一次睡三四个小时，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oh, 他每一个多小时最近就会起来
哦、oh, no.
可是辛苦的 Ivy， 我没有借口啦。
那对，那你睡不好什么？
我其实没有、啊、对不起，
就是啊，心里有点压力这样，
对，心里就对不起 Ivy，
继续睡的心理压力，
继续睡然后假装听不到、oh, 对不起 Ivy 这样
没关系，我之后我要变成你这样你是我的学习对象
我那时候讲到说南韩政府其实面临压力很大，想要赶快解决医生罢工的问题，为什么、嗯、因为那南韩的国会选举要到了嘛，那这几天呢、yeah. 南韩的国会选举结束了，结果是什么？就是执政党大败， 就执政党、哦、当然执政党本来就是少数，可是这次又丧失了巴西，所以他们的越来越少，不过他们还是掌有 veto power， 就是总统如果说有些法案六项军他真的不要的话还是可以 veto， 不过他们现在真的就是执政的少数，就是朝小野大、嗯、跟台湾目前的状况有点相似、
哦 yeah
哦、那我那时候有说到说为什么这次其实执政党会大败嘛？其实第一个就是医生问题都没有解决嘛。
嗯、
第二其实之前我们好像没有聊到就是南韩的前国防部长其实有很大的问题，那 后来下台之后被尹锡悦派去澳洲当大使，所以全国都很不爽，因为那时候韩国国内发生了一些问题啊，然后大家在追究责任嘛，那时候的国防部长被发现说有下令下面的官员去删除跟那个案件相关的档案文件还有记录，所以那时候大家就很不爽，说你怎么个这样，所以后来国防部长下台之后还被限制出境，他说好限制出境要开始调查了嘛，
对，
结果他被派去澳洲当大使、
哦哦、
所以人民很不爽、
哦哇哦、
超不爽、right? 这件事情发生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呢，那个他们的总统是发言人，那个发言人也是 KBS 就是韩国的新闻电视主播出身的人、他那时候还有口头威胁新闻台，他说 MBC 听好了，我是国军情报司令部出身的，曾经有一位财经报纸记者啊，在公寓里面大腿被刺了两刀，就是因为他写报道的时候对政府批评。
哈？
他直接这样威胁，
这
所以 NBC 很不爽，就是 NBC 是韩国另外一个新闻频道、他比较中立，所以他被威胁超不爽，他直接把这新闻写出来，所以人民就爆炸说这个怎么可以
这
样威胁、
哦、
超难看的啊，
这个台湾政府就算被骂再惨都没有发生，
不可对这样威胁很难看，
这不行、欸、
这非常难看，
这好难看、哦、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总统他有一次好像跟下面的人去视察、啊、然后看到青葱的价格、他就然后就讲说哦，这个价格好像 OK 啊怎么样，结果被发现说他根本不知物价，其实实际的物价比他讲的还要高非常多、
okay.
所以所有那个网民都在嘲笑他，还有很多 YouTuber 也在 make fun of him 说你就是不知物价、啊、你在那边，所以这次输得非常惨，对对，因为本来他们就是炒小也大，这次是炒 更小。然后最近我看到一个有趣的新闻，这是比较短一点点跟大家分享，这几年去年跟今年大家最讨论最热烈的主题之一就是 AI 嘛、然后 AI 大家也知道说 AI 要训练 AI 要一直给他很多资料，大部分都是从网络上丢过去，可是 AI 公司们已经快要找不到资料可以来训练 AI 了，
为什么网络上资料这么多，还是
网络被用快要被用完了，
要跟中国借了吧，中国应该有最多的东西吧可以训练，
就网络上就是 open public data 基本上要被用完，他们在2026年就会 run out，
oh no，
我觉得很好笑，对，就是完全不够使用，那所以他们这些公司怎么办呢，就是这些文字资料开始不能用不够用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去 YouTube， 对，他们用去影片抓有逐字档，像我们之前都会上一些不正确的字幕的那种东西、抓来用，或者是甚至他们还会开始用 AI 制造出来的人工资料合成资料来做训练，可是这听起来不太对，
对啊，
因为 AI 有时候做出来的东西是错的嘛，
对，就
会有不清楚的问题，
错上加错、啊、
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是真的，他们的用词就是 feels like inbreeding，就是近亲繁殖就是你跟三等亲之内生小孩的概念，
就可能会越来越有笨这样，
就是会有一些疾病或者是残缺的问题出现，然后他们就是说这样子 AI 训练出来就会有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这很有趣哦，
对
呀、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哦 This is interesting news，
好，那我准备其实跟台湾最近的新闻有一点相关，算是这两个礼拜吧，应该有两三个礼拜、然后美国其实有一个纪录片是 Discovery 出的，然后大家都在讨论、然后这纪录片叫做 Quiet on Set The Dark Side of Kids TV、那基本上就是在讲美国的很大很大的儿童电视台，有点像小时候大概就是最大就是Disney 跟
Nickelodeon，
对，就是这个
Nickelodeon， 就是上面会有非常多卡通，就是大家喜欢看的卡通基本上在上面都会看到，
对，还有很多青少年青少女会喜欢看的 reality show 上面会有，你以前会看，
或者是就是年轻小朋友可能就十八岁以下，或者是国中生高中生，他们去演的就是校园的 soap opera， 就是小朋友的 friends 那种概念，
对，
在上面出现。
哦，小朋友，哦，你很会比较，欸，
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就很大很大。所以那 Discovery 出了这个纪录片之后呢，就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个电视台里面各种对儿童啊、对员工啊非常不友善，有的甚至有到 maybe 到性侵，因为他们都会用 sexual abuse， 不知道是 rape 还是暴力，性暴力各种状况的黑暗面。然后还有当初的那些被害者又出来就是公开的分享他们现在的状况跟那时候心路历程。然后这个大概有五集，哦，我昨天花了一些时间很想看，台湾没有办法看，他规定要用美国的信用卡，我现在没有，所以反正我就没有办法看，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看了很多人的分析。所以如果有人有看然后有一点出的话，就是欢迎跟我们讲，这样应该不会差太多啦。那基本上他就在讲说这个电视台
Nickelodeon，
谢谢 Nickelodeon， 在90年代到2000年这段时间，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制作人叫做 Dan Schneider，这个人主要在针对他的问题。那其实在18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美国 Me Too 运动嘛，那 Me Too 运动的时候很多电视台就会开始想说啊，那既然有这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啦，他们就开始 interview 他们的员工，然后就说啊，你有没有
检讨一下，
对，就检讨有没有什么问题，就鼓励员工可以愿意把自己实际上的状况或心里的想法讲出来，这样。那他们就有发现说啊，Dan Schneider 这一个很大咖很大咖的制作人呢，他可能有很多就是不是
有问题的行为，
有问题的行为，但其实并没有说他去什么对人家有什么很直接的性骚扰性暴力，没有到这个状况。可是很多员工都会觉得跟他一起工作非常的有毒，然后他的言语非常的暴力，让人很不舒服。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会一直叫他的员工帮他按摩或者什么这样，大家压力都很大，也会觉得不是很妥当，类似这样的状况，所以后来他就被解雇了。好，大概是这样的状况。那这个里面他还有讲到说，现在去回去看那时候90年代2000年的儿童或是青少年的节目，就会发现 Dan Schneider 他所制作的节目当中有很多东西其实很不太适合孩子，
因为很多性暗示啊，我有看到一些片段，
所以你那时候就会知道，小孩子看不会知道嘛，对不对？
因为不是小孩子当然会知道性暗示，可是会觉得哦酷
啊，
因为你青少，因为我那时候是青少年，我可能不是国小生，我那时候是国中以上才到加拿大嘛，所以我们看到那些就说哦酷，因为学校大家
也会开这个玩笑，对不对？所以我猜是以前那个状况，大家觉得好像可以这样搞。
对，
就算有些人会觉得有点不太自在，可是 come on， 就是 for fun entertainment。
那时候有一些衣服真的也是蛮扯的，有一些 costume 就是女生明明就是青少年，可是就会叫她穿的比较少，女性。然后还有就是可能男生的角色，他们就是让她穿很多有性暗示的东西在身上，像是整个脸上面的一些。可能 Halloween costume 一些 costume 看起来就是一堆老二在身上的感觉。
哎呀，
你有看到那一段吗？
我有看到那一段。然后有一个很有名的，就等于是靠这个节目红的，叫 Ariana Grande 嘛。
Ariana Grande 是现在超红的一个女歌手，
对，她是非常非常红，她现在还是很年轻啊，
对，很年轻，很年轻，
很年轻。然后她在那个时候所拍的那个 Victoria 里面呢，就要什么，她就有一个自己独白的影片的节目的片段，然后我有进去看，她就可能要讲很多很荒谬，有点像自己开自己玩笑，有点像小小的单口的感觉。可是里面她就会在床上讲，然后倒下来，然后头朝下，然后对自己灌水。然后就水就会喷的满脸跟胸口上都是，就看起来有点奇怪。
哦，
然后或者是
也是很多性暗示，
就很多性暗示，或者是把手指伸到自己的嘴巴里，然后一直作呕。他前面当然会有些就是 jokes 或者什么要搭配他的动作，可是看起来其实就很怪，或者是要一直吃自己的脚。
好怪哦，
就是很怪。然后男演员可能就有什么，他们要有一些画面是他要被全身涂满花生果酱，然后狗狗就会一直来舔他，
对对，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现在大家你把整个这样框架拿出来看，就觉得 this is not appropriate
for kids，
for kids， 对对 for kids。 可是那个时候就算有些人觉得我不是很想穿这样的 costume， 我不是很想做这样的节目内容，可是就连家长可能都会觉得
这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
好不容易有
这
机会，这
么大的电视台，
对，然后大家觉得都不敢讲，然后如果小孩子不舒服，然后家长去帮忙讲，然后或是小孩觉得其实 it's okay， I wanna do it， 然后家长也不想要在那边破坏，然后甚至有家长会出来受访，他就说啊，可是电视台里面的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助理啊或什么也会暗示他说啊， 就没有那么严重啊，你也不要在那边一直靠腰，对，不要在那边小题大做。所以其实现在是整体来检讨他们的整个儿童电视的文化，这样对儿童还有那个演员到底是不是好的这样。比如说我看到什么，他节目里面就是有那种 jacuzzi， 然后女生不是就穿着泳衣，那个泳衣也没有很暴露，是还好进去泡澡，可是里面就会有很多其他的大人，就是会穿着衣服下去一起泡，然后包括那个
大人跟小就是未成年的女性，
对对对对，没错，一起泡澡
都是男的，
不一定，也有女也有男女这样，可是 Dan Schneider 那个制作人自己也下去泡，然后还戴墨镜，看起来有一点奇怪，就是其实很多时候你当下看的时候觉得 yeah OK cool，
就觉得好笑，
对，就觉得好笑，可是你就会觉得会不会是他自己的很多的他自己的性癖好，然后全部都加注在他这些节目身上，可是因为他又真的太红了，他又做了这么多很红节目，所以大家也都不敢讲。那除了这些，当然刚刚那些就是在检讨整体文化以外，他当然也道歉了，他就说他对 massage 道歉，但对于很多其他指控他是不承认，但他有说你如果现在再回去的话，我当然会希望我那个时候不要觉得这样是 OK 的，有点像这样。不过有一些更严重一点的状况，就是有一个叫做 Brian Peck 的，他是什么 dialogue coach， 可能就是专门教小朋友怎么样，
这个我有看到，对 对, 对,
对，去
教小朋友怎么样在练习
台词，
练台词，台词对话的教练嘛。
对，就有小朋友他就是被他，应该是我猜有可能严重到就是有性暴力甚至被强暴都有可能，因为那个小朋友室友一直到他家，那我不知道证据到哪里啦，但这个 Brian Peck 呢，他在03
是对小男生吧，
对小男生，对小男生，青少年啦，青少年。那他在03年的时候其实有被判刑，判了16个月，
蛮轻的，美国这样子。
对，那有可能证据没有到那么后面，对，就是因为 we don't know，其实我看到那个杰露的 interview 里面，他也没有直接讲，他就说我最后他就说情况越来越严重，我就常常在他家。我看到只有到这里。当初在03年的时候，这个 Brian Peck 被判刑的时候，那个青少年他的名字是没有被 reveal 揭露出来的，所以这一次这个 documentary 是他第一次公开出来露脸，然后露名字。因为其实如果你有看那时候节目，你就会知道他是谁嘛，因为他那时候也很红。
对啊。
所以第一次出来分享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讲到说，那个时候审判的时候，公司里面的员工，包括一些演员，写信给那个 judge 去支持 Brian Peck，所以他就有一种觉得自己被 left alone 的感觉，就他可能站出来觉得说，这个男的对我做了 sexual abuse， 可是有这么多电视台的人都在支持他，
在跟他说加油，留言说加油，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出来讲说，那个对他的伤害其实很大，然后以前其实也没有办法得到该有的 therapy，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其实到现在很多这些人也没有跟他有一个好好的道歉。
我看到一段 interview 是在讲说，这个反正受害者那时候有跟想要跟 Brian Peck 就是分开或什么的，那 Brian 有说如果怎么样的话，我会让你在好莱坞混不下去，因为他在好莱坞的影响力非常大。
Yeah, 没错，所以大家都会一个不敢讲的状况。然后当然当初有写信去在法庭上面支持 Brian Peck 的这些人呢，他们有些人有上 podcast 就说，其实他们真的不清楚状况，他们也觉得很后悔，因为他们都被骗，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状况是怎么样。好，但是 Brian Peck 这个人呢，他有被 registered 是 sexual offender， 我都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因为如果你说他是性侵犯，他又不一定是性侵，但就是有登录为就是可能会对小男孩出手的犯，
是恋童癖
之类之类，就是还有被登录在可能资料公开，
美国有这种资料嘛，你可以查说你家附近有没有恋童癖、啊、
有没有 sexual offender，
对啊。
可是我看到一个蛮大的 YouTube， 他们有去分析，他说可是这个人后来在那段时间他出狱以后还是有短暂去 Disney 工作
哈，
所以那个 screening 可能不是那么的确实。
哇，而且是迪士尼耶。
对、yeah, 所以你记得我上礼拜有讲到说，这个欧盟再进一步修法，就在讲说如果你的工作跟任何小孩子或未成年有相关的话，其实你必须要
disclose， 你要
disclose， 对，应该说你要被做身家调查啦，因为照理说电视台确实不会做身家调查，
对，有可能迪士尼也没有做身家调查，
那个是这是以前、
啊、
以前的事情嘛，对啊，就会变得不是很好看，
对，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不只是刚刚那个 Brian Peck， 还有另外一个制片助理，他叫什么 Jason Handy， 他自己也是 基本上就是 pedophile， 因为他已经被判刑，而且被判六年。嗯、然后其中一个也是演员的妈妈就有说啊，他女儿有参与某一个戏的演出，然后就是这个 Jason Handy 这个制片助理就开始写信给他女儿，那他女儿其实都会给妈妈看，他妈妈就说哎，这些信看起来很正常，就写写写写到最后。这个 Jason Pack 就会开始寄露骨的照片给他女儿，
就是自己露骨的照片。
对啊，
就是屌照之类。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的屌。
所以以前如果以前有 IG 的话，就寄屌照的概念。
基本上就是这个概念这样。然后后来这个人就被判刑，但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因为其他事情被判刑。大家就开始回去看说这个制片助理对怎么互动，然后小朋友。大家在那里一起演戏，感情可能也会很好嘛。他们不是都会写很多彼此写一些 message 啊、嗯，祝你什么 good luck 什么之类的嘛。他们就去看 Jason Handy 都写给小朋友什么讯息，然后就会写说什么 Oh, don't forget me 啊 ，You and all the other kids are the reason why I work here half the week for free. I love you 什么之类的。
就是你跟其他的小朋友，就是为什么我在这边，
大部分是我都愿意免费工作，
免费工作，
对，好爱你们哦，这样。
Oh my god！
然后你可是其实。你如果不知道他是恋童癖的话，你觉得 yeah, this is so nice。可如果你后来发现他其实是恋童癖，你再回去看，就会觉得看起来很不舒服。对，就很像现在大家很喜欢去挖黄子佼，
现在超多的
耶。以前所有的片段，我必须说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很可怕，有一些看起来有一点超异。
现在好多有一段我看到什么小钟在开玩笑，那个
对啊对啊，好多人在开玩笑啊，说小心黄子佼嘛。
对啊，
然后每个人都在
对那八九岁小女孩。
对啊对啊。
我觉得 what
那个时候会觉得是开玩笑嘛，
对，
然后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状况，回去看去哇，这个状况不是很好。这一部纪录片里面还会讲到说，就整个电视这个儿童电视环境其实也很 racism 嘛，比如说因为有很多黑人的小朋友，
对对对，
那他们来他们就觉得其实在这里环境让我不是觉得很自在，因为我可能就要特别去演一些很刻板印象的角色，然后化妆师也有跟他讲说，因为他是黑人头嘛，化妆师就跟他说 Oh,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ese things。 就那个年代化妆师可能没什么性、种族意识，然后就讲很多让小孩子会觉得很受伤的话，或者是小朋友变胖就会一直被说 You are too fat 什么什么之类的。当然我知道这是电视台很现实的环境，那因为我以前也待过电视台，他们确实会这样讲
说啊，凯莉的肤色我不知道怎么处理。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都自己讲，我都会说光打亮一点这样。这个我自己，因为这个我在台湾没有那么敏感，你可能就会听到说啊，他们嫌谁谁谁太胖或者什么之类的啊，希望你可以减肥什么之类的。可因为我们毕竟是大人，你就是可以决定说好，那你要怎么面对这些讯息，会稍微好一点点。可是如果是青少年或者小朋友的话，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我记得我看到的那个影片也有讲说，尤其很多那些小女生听到。制作人或者是
就直接说你太胖，
说你太胖，你要瘦一点。
可是，所以到最后，好，你把这个环境，你觉得这环境是非常有毒，对小朋友很不健康，没错。揭露出来以后，小朋友是不是或是未成年就不应该
有这样的机会吗？
就或是不应该参与这么多，就是这么让他们用这么提早的方式就学到这个社会很现实，比如说这个社会就是很 racist。然后那我觉得其实是蛮有趣的，或者是有一个问题是因为电视台有权势的关系，可是现在如果是自己的 Instagram 自己 OnlyFans， 你看台湾之前也有高中生有拍自己的内衣的业配或广告，那可是他假设是他可以完全自己决定的话，内衣也可以看起来很健康啊，他自己可以决定，就没有人逼他说哎，你来演这个角色你必须穿内衣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小麻烦，还是你觉得就完全？但内衣是一个很极端例子。但我一直说，我觉得现在环境比那时候好。可是电视台做制作节目，它一定有一些现实的考量嘛，对不对？对啊，那
就是要剥夺这些机会，还是我们要把标准拉很高？不行就不行。
当然，这个1990年代的环境不好，
还是我觉得小朋友还是喜欢看到小朋友跟自己一样的人在电视上嘛。
我觉得是啊。
对，
其实我听了 NPR 的一个讨论，他就讲到说，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社群媒体，那有的爸妈可能也会带着小孩一起赚钱，对不对？那你赚到什么程度，那小孩你有没有办法引导他是真的喜欢还是他不喜欢？ How do you know？
对，
然后再来是有的爸妈会做到很夸张，可能会卖自己的小孩的贴身衣物，这种都有。
美国真的很疯欸，
美国很疯啊，所以什么都有啊，
资本主义什么钱都要赚欸。
对啊，当然这也是我，对不起，我一直用极端的例子，但我的意思就是，
那线在哪里吗？
对，线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要大家拿出来一起讨论，然后每个 case 拿出来比较，因为现在 就这样聊完，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资讯不足。
以前到现在环境一定有变得比较好，
对嘛？因为以前有超多童星后来都是酗酒嗑药嘛、
yeah.
Drew Barrymor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嘛。你看 Britney Spears 后来也是有一些问题嘛，因为太年轻。
他有到童星吗？他
可是他其实他是从那个 Disney， 他是 Disney Kids、
哦、
里面出来的、
哦、
他跟 Christina Aguilera 还有 Justin Bieber 在同一个、啊、同一班里面的。
可是你看、啊、就算是亚洲，比如说韩国
也是有啊，
韩国那些
在
练习生也是一样啊。
New Jeans
不
是大家都很年轻，18岁以下嘛，对不对？黑手今天我才听到
Kimberly 说他14岁进去嘛、
啊、
也是一直被说胖啊。
就是 New Jeans 要暂停演出，因为其中一个成员他们在练习练舞的时候 太辛苦，他脚好像骨头有裂痕之类的，所以他必须休养。哎、欸，
哇、
wow, ，都是未成年的人啊，
就觉得检讨文化绝对是好事。可是那到最后
你说
到
大家开始讨论说给儿童人权，然后让他们自己决定自己想做什么吗？可是你怎么这样知道说他们到底现在心智成熟的程度到哪里？
嗯，
因为现在是法律直接规定心智成熟程度嘛。48, 那假设他们可能13岁就心智成熟，所以
因为每个人其实不一样，
所以你要带他们去法院签说好，我以后大人的法律我都可以适用，这样
不知道
对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吗？
好吧，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想要装成熟嘛，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是真成熟还是假成熟。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还很幼稚啊。
哦呀，
对啊，
呀、
yeah. ，但我幼稚到爆。
呀呀，如果现在我们去录一个电视节目，一直被说很胖，我们可能也会受伤、
啊。其实我看留言我都蛮受伤的，我不用去电视节目，我看留言就很受伤啊。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深的议题啊。
嗯，
那我们去找一些专家来讨论好了，找一个曾经的童星，
所以不是专家，是有经验的人。
或者对啊，从体制出来的啊，你不觉得吗？
台湾好像没有这么有系统的在培养童星。
我只知道郝邵文，可是他现在都在中国，所以他不太可能上我们的节目。他在中国做那个直播带货。
没有啊，就我现在想到就只有刘轩而已啊。
五月好像会回台湾，
有有有，我们在跟他约、
啊，
我们直接这样讲出来，他应该有答应吧，对不对？
反正在约嘛，在约、
哦、对对对，在约，在约。
然后他会带他好朋友，也是曾经上过我们节目的人，那是谁我就不讲
了。OK，
因为那会很酷。
好，
只是。台湾的童星我相信一定也是有发生过一些问题、嗯、只是我们没有地方可以让大家讲。
那最后我来推荐一个
好 real 哦，我喜欢。大家想念这种 real 感吗？喜欢的话写给我们加一。
推荐一个喜剧演员啊，是那个 Neil Brennan、
哦、我知道是 Neil Brennan。 你知道 Neil Brennan 是 Dave Chappelle 的制作人吗？
哦，他是他的制作人
啊。以前 Chappelle Show 就是他跟 Dave Chappelle 一起弄出来的、
哦、
然后是 Dave Chappelle 以前一些早期的电影的脚本也是他 Neil Brennan 跟他一起。
我没有看过他这么多的 show， 但是我把他今年刚上的那一部看完了、嗯、非常的厉害。你有看过他的 special 吗？
我有看过一个，就是他用三个麦然后在不同地方跑来跑去，
然后就看起来 emotional 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怪。
我觉得
因为他一直想尝试新东西，因为对我来说 Chappelle Show 以前就是新东西嘛、
yeah.
所以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
嗯、
可是他那个新的尝试我自己看不太懂，所以
我觉得你去看他最新的这个。因为大部分我对他印象就是可能很浮夸，然后怪怪，然后很 emotional， 就可能精神状况不是很稳定的感觉。可是他最新的这个比较稳定，虽然我看到其他喜剧演员说看起来很稳定就不像他， but I kind of like it。 新的这个 show 他叫做 Crazy Good， 他讲了很多很多议题，有一点像 Dave Chappelle， 因为 Dave Chappelle 也会讲很多比较争议性的议题、哦、但是 Dave Chappelle 会用很大的篇幅去讲一两个议题、嗯、他没有，他就是一个议题两三分钟两三分钟两三分钟，但是都会让你觉得哈，我没有用这个角度这样想过，是你会喜欢的路线。因为很多人都说 rape 就是不能开玩笑，对不对？强暴这件事就不能开玩笑、嗯、我看过非常多人的 rape joke， 我可能看不够多，但它是我目前看到我最喜欢的 rape jokes。 我很少会喜欢 rape joke， 我在现场其实我也不喜欢、
啊、
我也不喜欢 rape jokes。 我觉得你可以讲，但是我有权利不喜欢，我通常是这样。他 rape joke 我笑爆
哈，
我觉得你会喜欢。而且什么包括喜剧演员一直被检讨啊，然后各种议题啊，拜登怎么样什么什么，因为他每一个就两三分钟就讲个议题，所以很多可能你这几年来有想到的议题他都有讲到，但是很怪的角度，但是就会觉得很有道理，一定是你会喜欢。我就去看，叫 Crazy Good， 好 Neil Brennan，
在
NEAL
Netflix
Netflix
上面。
Netflix 上面，
好被你讲这样子，被你讲这样子，
希望你觉得我突然好紧张
你懂了吧？我带你们去我喜欢的餐厅也是这样子啊，我说好紧张，你会不会喜欢？
没有，我已经放下了。好，拜
也太快